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政府持续停摆，白宫说川普如果认为谈判没有进展，将启动裁员；巴基斯坦邀美在敏感点建新港口，拒中资港口仅70英里；阿拉巴马爆大规模枪击案，两组人市区交火，两死十二伤；国民警卫队进驻伊州，白宫说不容许城市陷入无法无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礼拜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认为和国会民主党人的谈判毫无进展，那联邦机构就会开始裁员。哈塞特指出，在结束政府部门关门的问题上，共和党人还远远未做到愿意做出让步的时候，但他暗示民主党人今个礼拜有可能会妥协。哈塞特说，如果政府继续关门，不单止每个礼拜将有150亿美金的国内生产损失，而且大家因为领不到薪水而无法支付屋租等基本费用。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民主党人星期一回到华盛顿就有可能表现出他们是有理性的。如果他们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进行这些裁员。哈塞特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到第五日，但是还未明显看到有任何解决的途径。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五再次就两项结束政府关门危机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但是仍然未能够获得通过。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今次政府停摆为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缩减联邦机构规模，并且裁减政府员工，但他目前还未采取行动。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在世界最敏感的地区建造一处新的阿拉伯海港口，用于运输关键矿产。这个行动或者令到美国在东南亚获得一处关键立足点。这个港口距离北京支持的瓜达尔港70英里，距离伊朗100英里。这项动作源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9月在白宫和川普总统举行的会面。会晤当中，谢里夫寻求美国企业在农业、科技、采矿和能源领域的投资。报道说，两名穆尼尔的民事顾问透露，这项提议已经向一些美国官员提出，并且在9月底白宫会晤之前告诉穆尼尔知。但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还未讨论过这个提议。顾问表示，打算兴建的帕斯尼港口将同一条新的铁路相连，用于运输巴基斯坦内陆的矿产，特别是铜和锑。他们是电池、阻燃剂和导弹的关键成分。自从川普五月调停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之后，美巴外交官开始说双方之间建立了兄弟情。穆尼尔和谢里夫公开多谢川普总统，并且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密苏里州的美国战略金属公司 USSM 在9月和巴基斯坦军事工程部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这个标志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矿产行业展现了初步兴趣。上个月底，巴基斯坦向 USSM 输送了第一批不够两吨的关键稀土矿产，其中包括铜、锑和铝。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上个礼拜六晚间11:30左右爆发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是位于市中心比布街和商业街附近的热闹夜生活区。两组人马互相射击，造成两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在礼拜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17岁的杰里迈亚·莫里斯和43岁的沙龙达·威廉姆斯在博火中丧生。12名伤者当中有5个人生命危殆，需要入院治疗。警方指出，一半的受害者年龄在20岁以下，最小的只有16岁。蒙哥马利警察局局长格雷博伊斯表示，当时现场人头涌涌，人群入边不少人拔出武器开始射击，场面非常混乱，双方在人群中互相射击， 枪手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周围的人。枪击案发生在城市热闹的旅游区，当时正值一场橄榄球比赛结束之后没几耐，很多游客来这里观看比赛和参观阿拉巴马州全国博览会。市中心设置了各种的庆祝活动景点。蒙哥马利市长史蒂文·利德表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不会被他正常化。警长表示，凶手的动机仍然在确定，但调查人员认为凶手攻击人群中的一个人是引发枪击事件的导火线。他说，这一宗大规模枪击案使用了多种口径和高容量弹夹的枪支，调查正在进行，目前还未有人被指控。蒙哥马利市悬赏$50,000搜集破案的线索。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已经授权部署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伊利诺伊州，以应对当地持续升温的暴力和抗议行动。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表示，在持续不断的骚乱和无法无天的局势下，伊州州长普利茨克拒绝介入平息，所以联邦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他强调，川普总统不会对困扰美国城市的无法无天现象视而不见。之前联邦特工上个礼拜六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市郊布罗德维尤遭到10部汽车的撞击和围堵。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人群已经在这个地区聚集几人，但是州长普利茨克反对部署部队。今次冲突标志着联邦当局和部分州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双方争执的核心是9月8日启动的联邦移民执法倡议中途闪电战行动。国土安全部最近表示，今次行动已经在伊利诺伊州逮捕超过800人，目标是锁定有犯罪记录的人，包括性罪犯和帮派联系人。战争部上个礼拜证实，他们已经收到国土安全部关于部署部队去伊州，并且表示任何决定都将按照既定程序做出，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川普政府打算设难民上限创新低。美将向自愿返回母国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津贴。连狗都成身名牌，杨澜澜在澳洲奢华生活细节曝光。尼泊尔暴雨引山体滑坡，38死，多地交通中断。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则国际要闻。多家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大幅削减难民入境人数上限，从125,000人降至75,000人，这个将创下美国难民入境人数的新低。目前川普政府还未向国会通报。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在9月30日签署的总统行政令当中，将计划接收难民的人数限制在75,000人。每年的难民入境人数都会经过白宫和国会的协商，亦可能会对这个最终数字进行调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上个礼拜六表示，政府关门阻碍了相关谈判的进行，在政府关门之前不会接收任何难民。9月12日，国务院公布一份内部规划文件，提出美国主张寻求庇护者应该在过境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而不是自己选择目的地国家。而且庇护应该是临时性的，由接受国决定他的母国的条件是否已经改善，足以允许他回国。这个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现行的庇护制度是不同的。这份文件将移民描述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指出庇护系统长期以来被不法分子和经济移民滥用，加剧了全球移民的危机。川普政府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将向独自非法入境美国而且自愿返回原籍国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2,500的津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移民官员在联邦拘留所中发现部分年龄在14岁以上的无人陪伴儿童表达了想要离开美国的意愿。这笔补助金目的是协助这些儿童返国后顺利重新融入当地生活工作。移民海关执法局发言人柯文顿表示，这项提议将首先适用于17岁的未成年人， 而且只有在移民法官批准自愿离境，并且这个儿童抵达他的母国之后才会发放款项。欧文顿说，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与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提供一个完全自愿的返家选择。这个选项赋予无人陪伴的非法入境儿童自主权，令到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知情的决定。因为澳洲一场车祸成名的华人女性杨兰兰将在10月17日再度出庭。澳洲媒体《每日邮报》上个礼拜六曝光了她在澳洲极度奢华生活的细节。杨兰兰7月26日发生车祸之后，引发传媒广泛关注，但是随即删除所有的社交账号。外界猜测她可能是习近平家族的人。报道说，杨兰兰过着极度奢华又低调的生活，她从头到脚着住名牌，好像 Chanel、Hermes、Louis Vuitton，但是就总是戴着帽和口罩，几乎不被人看到他的真面目。唯一一次被拍到不戴帽，是他穿着一件价值$16,000的紫色 Chanel 背心，前往玫瑰湾警察局报道。而他曾经被拍到和朋友午餐的时候，身上也穿着总价超过$10,000的名牌装备。除了他自己，他养的日本柴犬旺仔也都过着奢华的生活。戴住$990的 Celine 颈圈，瞓喺 LV 枕头上，冚计爱马仕毛毡。熟悉佢嘅华人学生话：嗰只狗过得比好多司机都好。据了解，杨兰兰从14岁就被送到澳洲读书，虽然名义上就读悉尼大学商务课程，但系实际上从未去过上课，英文亦都唔好，只系喺华人圈里边活动。佢经常喺Instagram 上边晒出在米芝林级餐馆食嘢嘅相，好似系 Lumi Alta， 仲有好难订到嘅 Yoshi's Omakase， 甚至曾经开过一樽价值$1,000嘅香槟王。佢亦都系 Chanel 嘅顶级 VVIP 客户，旧年仲受邀参加品牌喺悉尼歌剧院嘅圣诞专场演出。据讲佢一年喺 Chanel 嘅消费超过$80,000。杨兰兰的律师约翰科恩透露，他几乎不出门，并且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尼泊尔官员礼拜日表示，连日来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洪水，阻塞道路、冲毁桥梁，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多人失踪。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发言人达乌博吉表示，在尼泊尔东部和印度接壤的伊拉姆地区，多宗山体滑坡造成35人死亡，其他地区有9人被洪水冲走之后失踪，另外有3个人因为雷击身亡。当局表示，多条高速公路因为山体滑坡和洪水而被阻断，救援人员需要直升机展开医疗行动，并且整路采取最大程度的照料和预防措施来帮助受灾民众。在群山环绕的加德满都，道路和很多房屋被淹没，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山体滑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主要路线都被切断。降雨会持续到礼拜一，政府已经宣布全国放假至礼拜一。周末的强降雨正值尼泊尔季风季节的末期。季风季节通常开始于6月。去年同期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224人死亡，158人受伤。